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非常开心哦，要跟你邀请到的人气王，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啊这个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最新的一些房地产的一个市况哦。啊，因为这上个月呢，我们的定忠兄来到我们节目中呢啊来分析的这个央行第七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哇，这个人气飙高啊哦，一下子就窜升到了这个第一名哦啊，那只是说后面呢又被我们李同龙理事长给追上了，呵呵。好，那今天看看能不能把那个这个李同龙创下的这个记录呢把他这个追赶上来齁。好，丁同兄早安。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刚好又过了一个月了齁。
对啊，时间
上个月升真很快耶。那今天呢，昨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上面又有一则新闻信息说啊，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呢啊这个第七波见效了齁。啊，当然就快一个月了。所以大家可能也会在检讨说到底有没有效，我们也可不可以请定忠兄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这样的快一个月以来，央行的这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有没有一幅见效。
当然大家都觉得说啊，一个政策出来它需要有一些时间来发酵，先发酵才会见效。那当然央行其实呢这个第七波打炒房，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幅度啊还有这个力道确实是比大家预期来的强，
没错。
所以呢目前为止不会因为买卖哈，一个月内要完成是不容易。不过你可以先看一个事情，就是来客量。
对对对，这个是最明显的，最直接的。
没错，因为一旦消费者觉得说啊，我可能裸背也起点挖起跨拜，他可能就不会来看房子嘛。所以首先当然你先看一下各个案场的来客量，还有这个中介这边的来客量。当然这个在中介还是这一个代销案场，其实都会发现最近的这个来客数量啊，跟上半年哇，那简直是判若云泥，天壤之别。
对，他们说有些地方说腰斩呢，我觉得就哇，这个形容词很可怕哎。
对，因为我们知道说上半年哇，市场确实表现的相当火热，所以很多案场甚至不用开案，他可能就已经先签完了。
对，没错。
对，但到现在呢当然偶尔还是会有看到这样子这个热卖的案子还是有，只是呢已经不是普罗性的状况了。那普遍来说这个以中介端来说，中古屋的看量普遍来说可能大家都这个跟这个上面比起来人潮大概下滑个2到3成可能都是有的。
这个普遍应该都有。
对对，那如果是新建案的案场的话呢有些案场它可能是选择暂避风头延后推案那这一种它相对起来影响较小。
我觉得可以暂避风头延后推案的算是 还蛮幸运的呢，
还蛮幸运的。
对，如果最怕是那种淘地几波
啊，哎，对，就比如说啊，我公狗以神外跟都已经准备要哄上了，然后呢，我接待东西已经打好了，
对啊，
哇，这个时候我说，哇，那我九二八不推了，我要往后延，这个部分可能稍微要就是稍微就、
嗯、很尴尬，
有点尴尬，所以可能
变间接的了，
对，所以可能就硬着头皮也还是推，所以有哎，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做新建案的业者也有统计说，今天九二八虽然说有些延推，但是整体的案量啊、哦，在历史同期来说还算是相对高，
还是高的记录、哦。
也不过呢，因为毕竟有政策的影响，所以来客的数量确实也都有下滑哈、哦
嗯。
那可能新建案这边的来客数量下滑率会比中古屋这边来更明显一点、
嗯。
毕竟中古屋它本来就是陆陆续续的人潮再来哈、哦，不会说因为还。不会有
那种
开案
不会说一下子开就爆发这样子。
对，那现在可能有些新建案就面临了，我案子开了，结果哎，我又玩起单薄了，就有一些这样的状况。
嗯、
那尤其是一些相对外围的区段哈，因为相对外围的区段，可能在其实相对外围的区段，不管是这个一般市场也好，说在这个打炒房的环境也好哈、
嗯，
它通常来客数量哈，以及它的这个市场的稳定性，其实起伏就是比较大一些些的。
没错，
所以当然对于一些外围区段哦，推案量大的区段来说，可能民众预期它的受到这个政策冲击的影响比较大，当然在来客表现上面的这个下滑程度也就比较明显。
嗯、
不过这些区块呢，就是相对起来。外围推案量大的这种新兴从化区，也有可能呢、啊，在这样的时机之下呢，比较容易有一些让利啊案件出来、
哦，
所以其实也是民众可以在这段时间这个算是持续关注，看有没有捡便宜机会的地方。
嗯嗯嗯嗯，所以呢，这个一个政策来哈，有时候那真的啊。云泥天壤之别哈，真的是像丁中兄提到的哈，这个哎。史上差最强打炒房在上个月我们就听到这个名词一直在讲一直在一直在哄嗓、哦、就是说史上最强打炒房，结果呢真的是力道真的还蛮强的、哦、
对对对、
哦、让很多人都觉得说哇这个央行啊这个我们的金融总裁啊、这个打炒房真的不是不哎这个一点都不松手、哦、他而且他我觉得他是这一从2020年以来呢他是打炒房最用心的人、欸
应该说他可能是对这个整体的这个金融风险啊因为他可能是金融所以对金融风险特别的在乎、啊
欸、对他真的特别敏感
对他就特别的敏感那也确实、哦、其实因为央行大部分都还是看数据说话、哦、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我们一直强调说到了七八月份虽然说开始有一些这个放贷水位的影响所以贷款开始比较不容易、
嗯、
可是七八月份、哦、这个消费者购置住宅的贷款余额还是往上走的、哦、
还是飙高啊
持续往上走
持续飙高
对, 对、嗯、所以那当然对于央行来说呢他觉得哇看来这个融资前进不动产的情况始终没有降温的趋势的话
对他最担心的那个所谓的集中度、啊、
对集中度、
哦嗯、
所以他就可能就想说他所以我们也可以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央行的总裁包括这个进到这个利备选的时候也都一直强调说、嗯、哎呀我们是一直要提醒大家可能有这个泡沫化的风险
对对他一直在讲
我们当然就是努力要让它消轰嘛、
嗯、
这样才能够什么 soft land顶、
啊、
他就是要软着陆，
软着陆，
对
着陆，
所以他当然就是必须拿出一些这个政策、
嗯、
那当然，这个对市场的导向来说呢，软着陆的状况一定是比硬着陆来的健康、
嗯、
所以相对起来，央行其实他看到他的数据，就发现说他有必要去降低这个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所以就持续提出了这一些所谓的打炒房政策、
嗯。
所以大家当然也很关注说，那到底会不会有第八波？
嗯，对啊，
对
对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看看会不会有第八波，因为这个从上个月。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来之后呢就是920嘛齁那市场上就有一些反弹的声浪说啊这样会伤及无辜啊会不会让一些这个本来是要换屋的人啊或是他本来不是要炒房的这些继承族啦、啊、也都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呢后续就看到央行也真的是顺应民意啦齁
对从善如流
对从善如流也做出了一些这个所谓的人道走走廊哈，辟出了一些人道走廊。那这个部分，哎，丁中兄，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所谓的人道走廊到底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的？那对于这个市场会有什么的一些影响？
是，那因为央行呢，其实它这个后来的这个放宽的一些措施哈，其实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继承族可以说最大受惠的一个族群啊。那继承族它当然就是所有的继承，它一律放宽。本来大家都还在讨论说，会不会说是都会区的继承族，因为也促给哈这个比较
比较高
可观，所以可能这个部分不放。 哎，结果没有，他是一律雨露均沾，所有的继承族只要你是继承的房产，基本上就是不算在这个户数跟额度里面。
对，
所以相对起来，对于这个继承族来说呢，哎，他在偏乡继承了一个房子，但他可能在都会区还有自产需求哈，有自住自产需求的这个部分，真的就松了一大口气。至少你在融资上面、贷款上面的成数啊，
对，
获得到一定的程度的保障，就不至于会出现说哇，我因为不小心继承了一个这个家乡的房子，就我现在贷款只能贷一个，哇，没有宽限期，或者说成数很低，好，所以相对起来，对继承族来说是松最大一口气。
嗯，
那当然换屋子的部分呢，其实虽然说也是有放宽了，但是相对起来幅度其实就没有这么的
明显，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哈。
对，因为本屋族他在第六波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签切结来，
对，就是切结书了。对，
那现在也还是要签切结呀，
所以我之前定中兄在我们节目中讲说，切结书哈，解签解签忧，解签愁。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切结是切结这个忧愁，
解百病。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其实强调说，现在买房子真的蛮辛苦的，合约书签完，你还要签一箩筐的切结书。好，那当然换屋主毕竟还能够靠着切结书来去可能这个争取比较好的
一年内之内要卖掉。
对，但是一年内这一个条款没有放宽。
嗯，
好，我们知道说当时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业界哈，有提出一些建言，就希望说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换屋的期程拉成两年。
对对 对， 对，
那当然可能民众想说为什么要两年？两年有什么根据？那其实这个其实蛮主要的一个根据，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地合一税跟土增税重构退税都是以两年内完成换屋。
对，没错啊。
所以这个诉求可能还是有一些锁本。
没错，没错。
对，不过央行这边还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啊，我还是坚持就是一年内。不过这一年内为什么我们说对换屋族帮助相对有限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打炒房政策下来以后啊，市场的待售期是拉长的。
哎，没错。
还有两个，还有一个贷款期也是拉长的。
对 对， 对，
等待期是拉长的。
没错，对。
那你譬如说现在哈，可能以前搞不好你一个不错的物件丢出来，可能一个月内可以消化掉。
对、啊。
但是现在可能要等到两个月、三个月，
嗯，
因为出价金会变比较少哈，
是，
所以相对起来能够达到满意价位的时间也要比较久。
嗯。
那买家他要申请贷款的话，哇，现在可能等个贷款等个半年都有可能。
半年哦，现在大概都要半年哦。
对，所以你看你待售期如果三个月，结果等贷款，买家等贷款又等了半年。
嗯，
好一点的状况是顺利下来的话，那你可能花了九个月、十个月。
嗯，
坏一点的是，万一买家贷款出了
状况
不如预期啊，结果跟你说啊，那不行，我买不起，我跟你解约，或是我这个违约也在所不惜。
嗯，
你要再等下一波买家，又再加个八九个月，哇
哇，
你就过一期啊，
一年就过去了、
啊、哇，你看
只
三个月又三个月、
嗯、
就这样一年就过去了。那相对起来对于换屋族来说呢，好像政策虽然让他能够有这一个比较好的额度齁，或是比较好的这宽限条件、
嗯、
但是我一年还是卖不掉啊。
对啊，
哦，卖不掉怎么办？
是、啊、
我就违背我的切结内容。
嗯，
我违背我的切结内容的话我还是要负责呢，我的贷款条件可能就还是要会被取消、
哦、对啊，没错。
那所以对换屋族来说，其实对他解决他的燃眉之急的部分呢，其实还是没有到这个有解决一部分，
嗯、哦，
但是还是有一个部分的火在烧。
对，没错。
对，所以换屋主来说，影响其实这个放宽的影响没有这么的明显。
所以这个也是之前我们看到不动产中介工会全联会他们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吁嘛，就是说一年实际上时间不够了，哦，你还是拉长到两年，哈、哦。刚我们定中兄也提到，所谓的从购退税啊这些，大概也都是以两年这样的一个期限为准，哈、哦。那这样说起来的话，不是说无所本啊，事实上是应该在财政部上面他的一些考量上都已经有个设想到了啦。
对、嗯、所以不过现在央行呢、目前为止是还没有放松的一个念头、嗯、不过因为反正政策本来它就是一个滚动性调整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后续有没有可能、啊、这个市场影响大、而再持续的有
一些
措施，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后续特别要
的。所以这个是针对换屋主这一部分，
换屋主的部分、
啊、第三类嘛，
对啊，第三类、哦、其实、哦、大家就会觉得说嗯，第三类的部分呢，他特别当时的那个新闻稿到后面特别有讲到一个，就是新青安族的话，第一二户贷款的话其实是不受影响
啊。对，
但是很多人就把它解这当狗这。这跟我叔要供，
对啊，好像多此一举。
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讲新青安怎么会有一二户的问题？原因是在于哈，新青安必须你本人跟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名下
没有
房子，你才可以去申办。换言之，简单来说就是单一自住的首购族，
对对，
才符合新青安。
这已经是很严格的。嗯、
对，啊，既然已经是单一自住首购族，又怎么会有第二户、第一户贷款的问题？他一定就是只有一户嘛，
对吗？
对
呀、
啊，所以大家想说，这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类似废话？
多此一举。
对，但是我们又要回头来想，央行作为一个 全国最重要一个金融主管机构之一，他怎么可能讲废话
啊？
他一定可能是有一些这个言外之意的部分。
是，那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言外之意的话呢，我们知道说，因为新青安这个政策，其实主管单位也不是央行，
对，
新青安的主管的单位是谁呢？是财政部。
财政部，
对，所以央行这边感觉起来就有点像是把这个话讲出来以后呢，是讲说，我跟你讲哦，如果你今天这个预售屋交屋以后，你申办的是青安，新青安，我是可以放行的。但是因为新青安这个条件的绑定啊，是由财政部来设定的哈、
哦，
所以、欸、大家你们如果真的还有什么意见的话，感觉起来是意有所指的说，你可能爱跟财政部参详这类，不是来雇佣央行、啊、中山道士，
是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说有关房市的主管机关啊，不管是金融上面还是整个地震上面，其实包括有这个财政部、内政部、金管会跟央行等等，都是会涉及房市的政策的机关、
嗯嗯。
那目前为止，当然央行的动作是比较积极、
嗯，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说这个越俎代庖，帮其他的部会决定策怎么走。
对，
所以可能他就在这个新闻稿里面，哎、欸，特别哎、欸、去点一下下，
亮一下。
那到时候其实哈、哦，不是只有我主管呢、哦嗯，其实还有别的主管单位、
欸，还有人没有在做事哦。
就是希望社会大众哈、哦，这个把住背后跟啊、哦嗯、这个监督的力道啊、哦欸、要发挥出来，
看清楚哦。
对，
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啊这个丁中兄好好再来聊一聊啊这些央行的相关管制措施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哦，爱，什么是爱？你看我的感情来这么可爱，也是说你的心情就大海，我也会甘愿为了你晕船。哦，爱，什么是爱？你看我的感情甘不是素素爱，就想要在一个花花世界带你去一个温暖的所在。 Oh now I just wanna hold you tight. Oh baby don't cry. I miss you and it's rainy night. I'll show you the best in my mind. Let's dance in the night. I'll sing a song for you. The love in my eye. Ooh, oh, 爱有你的将来，我对你的感情我讲不出来，在一个风风雨雨的世界，你敢会嫌弃我行路歹？我爱有我的未来，我对你的感情我要讲出来，在一个风风雨雨的世界，我永远在这等你了解。我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同时我们也有开放直播、YT 上面我们的房市日光大道，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去看我们今天的对话齁。好，那第一段我们跟定忠兄已经聊到了齁，这个央行的上个月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呢寄出之后呢，对市场确实是哇一片肃嚣之声啊齁。这个特别是预售屋这一部分来的状况呢，有些甚至是腰斩了齁，门可罗雀了齁。我觉得这种景象哦，这样的画面好像一直在，好像在昨天还是怎么样，一直都在变换，很快就在变化当中哦。
对
啊，这个市场真的是变化莫测。那当然了，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个央行这样的一个啊，这么在这个严格的打炒房呢，好像已经看到了成效。可是呢，我们央行也顺应民意又开了一些人道走廊齁，所以呢让一些这个所谓的换屋族啦继承族啦，他们真的是有购屋的需求自住的需求的时候，还是能够有一个这个可以这个方便的这样的一个门道这样子啦齁。那只是说现在大家就又在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双十国庆文告，我们的这个总统啊赖总统呢又说了说这个要来高举居住正义齁，来打炒房齁，这个对于特定的族群也不会手软齁。那这部分是不是又某种程度的又铺一个梗，就是说未来还是有更多的这个打炒房的这个方案会寄出或是央行会不会有第八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定忠兄跟大家分析一下好了。
是，当然齁，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从这个双十文告还有这个后来这个央行总裁在这个国会备询的时候也都讲说我们不会轻易就松手。真的这其实这个说实话大家就要知道说其实官方的态度现在是还蛮明确的。
对，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口头的打炒房好像还会比更有效。
对，因为这个对信心层面的影响是有的。
对。
其实所有的市场它都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心来支撑。
没错没错。
你没有信心你怎么可能会去做这一些消费呢？那现在很明显的现在官方首先一波的这个我们都说通常是先文动后面武吓。
啊对。
文动的部分是都有出来了哦。那当然我都这样跟你说了，那希望这一个市场的调节能够做到嘛。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在想说大家一直想说会不会有第八波哦。那我觉得首先大家就要特别的关注看一下这个不动产放款的这一个集中度是不是有下降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几个数据，包括这个消费者购置住宅的贷款余额是不是下降，建筑融资哦，土建融的这个建筑余额是不是下降。
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有某些媒体在喊说要看到两兆那个房贷余额呢，因为现在已经到1.4，
现在是10兆多，
十兆多，
10.8左右，
对对
对，10.8左右。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哈，虽然大家都有发现哈，大概6、7月开始贷款都变困难，
对，
可是哈，消费者购置住宅的贷款余额一直到8月
还是在往上飙，
还是走高，
对，
是刷新历史新高，那就代表说其实不动产的放款还是持续在成长，
是的，
所以当然央行呢在看这个数据持续在成长的话，他不想要这个放款动产的风险持续的扩大的话，
对，
他
当然皮皮戳
对，他就当然就会有所管制那当然不动产的放款不是只有消费者购屋，还有所谓的这个建商购地啊，
对，
土建融的这一部分的贷款，
对
对。那如果在市场气氛有倒下来的情况下，业者购地的步调趋缓，我们知道其实过去这一两年不只是消费者变下来的被处要价码是变下来的被拖的
没错，
而且地价走高，以前可能买4-5块地 跟现在买一两块地的钱是差不多的、哦、所以你这个价格的成长你当然在贷款上面也就会反映出来嘛、哦
嗯、
所以这部分建商的土建融如果能够有降低、哦、那相反特别是建商土建融其实影响更大，因为建商一次土建融贷款那个都归拢上，
对
不
对？
对
对，那个是很可观的。
那消费者买房子，特别是现在新青安族买房都是那种2000万以下居多、
嗯、对 对, 对。
所以如果建商这边土建融的余额能够降下来的话，相对起来能够释放给消费者作为这个购物贷款的这个金额就相对起来是比较宽裕。
嗯
对，
对。
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未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这几个贷款是否有持续成长，来作为这个我相信会是央行是不是作为第八波打炒房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嗯嗯嗯，对，所以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那央行因为他们手上握有很多的这些数据啦，而且都是随时变动这样子。
对，不过因为相对起来现在大家很多的这一个打炒房的政策现在慢慢的一直在剑指新青安、啊
嗯、
那我们也要强调新青安的主管单位不是央行。
对、
哦、所以可能央行即便他对新青安可能就算他想要做些什么，其实他也是这个没有着力的。
对，他也是最无奈的。 我觉得他是可能看到那个新青安他就觉得说就叫插拔的、哦啊、可是呢他又没办法对他有任何的这个的防那个的有动作这样子。
对，那当然新青安目前的主管单位一直以来他都是所谓的
财
政
部、嗯、
那当然大家对于为什么大家一直会剑指新青安的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新青安呢其实蛮高比例的民众是有使用宽限期、哦、那你在用宽限期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还本金，那贷款余额是不会下降的、哦、
嗯，
因为你没有还本金嘛、哦、所以你借的钱就还是那么多，
没错、
哦、那当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财政部的庄部长之前也有去国会被骂，
没错，
也特别提到宽限期这件事情。
嗯
嗯，他说新青安有 51% 是没有用宽限期。
哦，是哦，
哇，这话讲的就非常耐人寻味。
哦，是哦，
51% 没有用宽限期，那我们反推、嗯、那就是有 49% 用了宽限期。
是
那其实就代表说新青安组其实有一半
嗯嗯
都是用宽限期的哈、
嗯。
那其中他又有提到一些数据内容，包括说有 25%哇是用5年用好用满。
哦真的啊。
然后3年的用 14%、
嗯、
这两个加起来就 39%。
是。
那你宽限期这么多民众，我们知道新青安目前为止乘坐到现在拨款的户数大概是就这个8万户左右。
8万
出头
户。
八、嗯、户里面其实将近有一半，就将近有4万户都是在使用宽限期的情况下。
是的。那
因为新青安到现在上路也大概1年左右、嗯、宽限期都还在用哦。
嗯、
那这1年多等于新青安组的这一个房贷余额是没有回补的。
嗯。
那相对起来你这个我们要等72:2的水位
下
降的这个等候时间啊也就会相对比较长，
更多久了。
对，所以我相信央行一定也有考量到这一些点哦，所以就特别在他的这一次的这一个政策的调整里面特别点了一下新青安，那希望可能有一些相关单位能够去重视。不过这个到底未来新青安呢有没有可能去往这个缩宽限期的调整，有没有可能成个后续持续的打炒房政策面的一环、嗯、这部分其实也都还要看一下财政部未来怎么想了。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哦，这个各部会大家还是要紧盯的这个房市的一个脉动齁、哦。好，那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在双十国庆公告的时候我们的同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要这个打炒房齁、哦、这个特别是得罪特定的族群呢也都不在在所不惜齁、哦、这个部分他是在抑制什么，定中兄是哪一个族群啊，
这个齁、哦、感觉起来就比较齁、哦、是像这个针对一些齁、哦、这一些用操作高杠杆的一些比较投机性的买盘
哦。
那当然它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一直都强调说，因为央行它目前为止做的都叫广义来说就叫做限贷政策。
对，
那限贷政策呢，对有一种人是完全不影响的、
哦，
就是我现金买的嘛。
啊，对啊，
我都提出来，我根本不贷款的这一种、哎。所以我们一直说，现在市场上面这种人非常的吃香。他为什么吃香？一方面是他财力够嘛、
嗯，
那一方面是因为买家也喜欢这种卖方也喜欢这种买家。
嗯，
哦、我不用等半年一年的申贷程序，我马上你现金拿来，我可能一个多月我就可以结束我的买卖。
对，对
我落贷。为安、哦、那这种人这种民众、哦、这种高资产族其实说实话政府任何政策对他来说 除了从持有成本这边大幅的提高、
嗯、
要不然其实你从贷款只着手是打不到这些所谓的现金购物族的、
嗯
哦、那会能够达到就是高杠杆操作的，所以其实呢现在不管是这个央行也好整个政府的态度都是以房市要去杠杆化，
嗯，对，
去杠杆化、
嗯嗯、
那在去杠杆化的情况之下其实你也可以预见、哦、未来、哦 这个房地产的融资一定是会越来越困难。
哦，
那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之下，你如果消费者你现在还是有这个刚需要进场的话，
嗯，
你真的是自备款的部分啊，尽可能啊，一定要备好备满，甚至还要备超标。嗯，什么意思呢？
备超标。
对对对，你原本预期可能哦500万，我可能贷80%，我可能可以买到一个2000多万的房子。
嗯，
那我们会建议你现在总价就下修，哦，买1700-1800的。
嗯，
哦，或者说你自备款，如果你真的要买2000多，你自备款尽量是可能拉到大概有40%以上，
嗯，
会比较安全一些。否则你可能在这个去杠杆化的过程当中啊，哦，取得贷款条件不够理想。
嗯，
那当然可能会对你的购物计划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动摇，
对，可能还会产生一些交易的纠纷吧。所以我看到你们之前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说解约潮来了，
对，
这个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有解约潮？
是，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央行啊，这次放宽条件的这个后面，嗯，最后一段还特别拉了一段内政部的这个相关的东西出来啊。
哦，
他在最后一段特别提到说，这个因为相关的合约里面都会有记载一些这个不可归咎买卖双方的一些条款，哎，
对对，
所以你
也抽嘛，不是怪抽，
大家都摸不掉啊，啊那。到底是谁的错呢？啊，那可能是建户的错嘛。
嗯，
开始哪些建户的错呢？那你可能可以援引你们这个买卖契约上面的不可归咎双方的相关解约条款，
嗯，
可能寻求这个部分的解约。不过呢，央行为什么要跳出来讲这个呢？第一个，他，
啊，
也不是内政部，
对啊；
第二个，他也不是执法单位，
是，
他怎么有办法去认定说是哪些事情是可归咎于双方，哪些事情不能归咎？
嗯，
可是他跳出来讲这个事情呢，其实就蛮特别的。
嗯，
一方面是提供给这个买卖双方啊，一个契机，说你回去检视一下合约，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归咎于这个其中一方。如果不可以的话，
啊，
其实和平解约是一个管道。
啊，
那其实，在央行讲之前呢，大家其实还不见这么快去想到这些事情。
对啊，没错啊，嗯。
但是又要回到一个重点，就是毕竟央行它不是解释法令的主管单位，
对对对，不是那个大法官。
对，所以说未来可能这一个到底这个，譬如说我买方这个贷款受影响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不可归咎？
嗯，
可能你还是要经过这一个法律程序，
哦，
不管是调解也好，诉讼也好，你可能还是需要经过一段这样的程序，
哦，
靠着这一个司法来认定。如果真的不可归咎，你当然确实可能会有一个和平解约，哦，你可能也不是违约哦，是解约哦，赔付违约金的空间。所以央行现在把这个空间丢出来，让大家去思考。我们以前是思考哦，那如果真的，我们知道说现在可能有这个预售屋交屋的买方，哦，面临交屋的买方，
对，
其实也蛮多的，
蛮多的啊。
那贷款下不来的情况之下呢，嗯，诶，可能这个部分是可以寻求解决的一个管道。
因为最主要就是因为刚才提到，我们上次从第一段开始就提到，就是说，诶，那个如果是第二屋哈，哦，它的那个成数只剩下50%，哎，
对。
啊，如果说他是2年前买的预售屋，那时候他们的啊那个建商啊代销都跟他讲说，
哎，
八成啦，没问题啦，哈，哦，啊，千万别搞出啊，哈，剩50%哦，
对。
啊，我要去到总这个30%，
对，啊，这30%，你讲听起来听起来30%，嗯，这也是少，台北市买个2000万的，
哎，
三成就是600万哦，你
要去
总这600万，
对啊，
你那个总级总高不多，未必可能会考出来，就
对，真的会哭出来，
对。所以现在央行就丢出了，在这个部分就丢出了。可是我们要说，这个定型化契约哈，这些条款主要是涉及谁的主管呢？是内政部啊。
啊，对啊。
哎，所以我们才说，央行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放宽的这个新闻稿，其实写的是非常有技巧性的。而用新青安这个部分，哎，可能去抑制财政部，再用最后一段这个定型化契约的这些条款相关的部分，可能去跟民众提示说，哎，可以这个内政部，大家也可以两边来参详解。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央行已经算是说做到了他这一个部会能够做的所有，但是还是需要其他部会来帮
他
协力，
仁至义尽了。
对，所以我相信接下来如果呢，这个要持续的政府有打草房的措施呢，可能除了央行以外，去关注内政部、财政部是不是会有这些动作，其实是蛮关键的哈。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央行它能够用的哈，其他地方都用了，比如利率啊，然后还有这一个成数啊，年限呐，好，那还有一些这个存款准备率啊，金流这部分，其实央行能够做的部分，他大部分都已经有在做了。
对，
那你要他再
再怎么样
更激进，那顶多就是哦，一大家都说现在是这个史上最严的这个
打草房，
对打草房。但是你说，其实早年有出现过近代，难道你现在要让央行重回近代的时代吗？
对对对，那个、
也不太可能。
那个是戒严时期，
对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应该是19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啦，石油危机，所以那个时候有近代令。
对、
啊，这、个小报新民大哥也没有印象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还很小。
徐贵到欧战，对，那当然你如果说近代，那我相信只要是近代的话，一定这个水位什么都下降，但是这个市场一定是嬉戏混混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哈、哦，不贷款买房子真的很少，不贷款买地的也很少，
嗯、
那不至于会回到那一种时候、嗯。可是央行的工具如果又相对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嗯，其实接下来真的是需要其他部会的协力来做这一个打草房的管控、啊
嗯、
那当然，打草房只要能够软着陆，其实是有助于房市长期的发展哈、
哦、健全。嗯，
对，毕竟整个这个制度上面哈、哦，哎，避开的这个所谓过度放款的一个风险还是相当重要的。
没错啊，这个也是央行啊是心心念念的哦，当然担心说会不会硬着陆哦。所以他想方设法哈，就是要让他软着陆。可是呢，我也常常在想这个议题啊。如果说软着陆的话，那就不会有价格破坏效应啊。大家要想要捡便宜的这个时候，根本不会出现啊。
对，所以有这个，其实我们前一阵子，我们这个台湾房屋市场景气等号的这边哈，我们有特别提到，就是其实面临市场的波动，价格可能会有一些起伏。不过呢，通常这一种价格起伏优先会出现的呢，哎，一定是相对起来外围推案量大的新兴从化区。因为毕竟它的市场竞争性是比较强的，而且我们一直提到说现在贷款问题其实比较严重的是预售屋要交屋的买方，
嗯，
那这些预售屋新案交屋的现在大部分就分布在新兴从化区嘛、
嗯，
所以你如果说真的要有这个价格，这个可能会稍微有这个盘整下修空间的、嗯，可能这些地方会比较有，但是市中心就太容易。
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丁中兄来好好聊聊，哎，央行会不会有第八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哦？那为什么修缮贷款这个部分也紧缩了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再来跟丁中兄来好好讨教。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港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时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分析最新的一些房地产的市况哦。好，那我们从第一段第二段呢聊到，哇，这真的是欲罢不能哦。那现在呢，当然大家就说上还是有一些人会就是说，哎，那央行会不会有第八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啊？今天媒体上面还是有人在用这样的一个标题哦。那如果说要第八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央行还有什么 PEPBO，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BO 所可以用啊？
嗯，那其实说实话哈，我们一直强调说央行其实你说陈述他也做了哈，那接下来呢顶多啊，你说现在可能搞不好最后能够再动的其实也不多，那有可能，你基本上如果陈述再继续降下去的话，那几乎跟要接近近代也差不了太多了，所以相信这个影响层面也比较大，可能不至于。不过呢，因为我们知道央行其实它第六波第七波其实主要都着重在这一个自然人哦，还有这个法人购物的部分，可是购地的贷款的部分其实大概从这个第三、第四波以后几乎就没有什么再加码了。所以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他再从这个购地贷款这一边去做一些调整，
是
这其实也是值得关注。我们知道说现在购地贷款的部分呢，其实成数，所以因为他其实早就已经给你弄成一个这只有大概4到6成的一个状况了。那有没有可能下一波就从这边来做这个缩减，这个是有机会的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关注的地方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一个真建商的余屋贷款再持续做紧缩。
对，哎，对，我认为说这个可看还有一个空间。
对，因为毕竟你自然人这边能动的其实已经你看哦，豪宅都剩下3成了，然后有些剩下4成5成了。
对，
其实那个程度已经很低了。那我换过这个需求这边我降低了，那我现在来看能不能从供给这边下手。
对，
那供给这边那当然可能从这个建商这一边的余屋贷款。
对，
因为建商余屋贷款他如果房子没有卖掉，他拿去做余屋贷款，那这样好像对他来说就没有一定要这么快速的消化掉这些存货，
它这个还可以有一些空间这样的。
对，所以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针对这个？如果说现在还能做的话，其实建商余屋贷款这边有没有可能持续的往下调，甚至几乎哦，接近不存做？
对，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一旦这个部分，余屋贷款的部分来做这个更严厉的下手，那可能对于一些建商，特别是一些这个中小型建商哦，他比较需要用余屋贷款去做这一个金流平衡的，哇，那现在金流被断掉了，他有没有可能就有持续把物件释出到市场加速销售的机会？那就有可能哦。那这样供给端市场上的供给量可能会因而有放大。那我们知道需求减少，供给放大，可对于市场的价量的这个破坏性就会比较大。
没错，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定中兄有点到那个破坏性哦，因为我也觉得说这个市场的价格如果没有破坏价格出现的话，它那个房价的那个僵固性哦，永远都会在那边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建商的余屋这一部分，我认为说可能是这个央行啊最后一个用的一个方案。
对，就如果他要有第八波，
对，他如果要第八波，他可以把它全部取消掉，或是因为现在是2成了哈，那他还可以一起可以把它剩下1成，然后留到最后一波、最后一步再做这样的全部取消掉。那因为我们知道，刚才定中兄提到的是说有一些中小型的建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型的建商，他们那个豪宅齁， 而且卖了好多年了啊！
哎、欸，对对对，
那都唔敢卖呢。哎、
欸啊，哦，就刚刚讲，哎、欸，你蹲底下是不蹲？
对对对对对，啊哈，那蹲噜噜噜，给我噜给小的感觉哈、哦。所以呢，他如果说这一部分把那个遗屋贷款的取消掉，然后加上囤房税又这个加重，
对
哦，那这些建商可能就会觉得说，哇，还是比杀的有个客户股了哦，掉入贼呢哦。所以，哎、欸，少赚为赔，少赔为赚、哦。
对，那、哦、如果假设说真的从遗屋贷款这边来做着手的话，那当然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豪宅市场了、
嗯。
豪宅市场的，因为毕竟豪宅的房屋税也比较贵啊，囤房税也很高，
很贵、哦、更高。
那你如果说余屋贷款又不让我贷、欸，那确实我有出行的压力。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区域性的话，一定新兴从化区推案量大的新兴从化区，余屋大部分都在这些地方、
啊。对，没错、
嗯，所以推案量大的新兴区。所以哈、哦，我们一直也跟这个消费者强调说，如果你很希望啊，能够趁着这一波打扫王去捡到便宜的、嗯，那你也有些你物色的地方又是这些新兴从化区的话，
对，
其实真的确实可以利用这些时机啊，持续性的来做这个市场的
布局。没错，一定要做啊，多多去看房子啦、哦、
对，而且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观察到哈、嗯，其实很多这个中介方面也有发现，其实现在有一些你以前没有看到释出的一些社区哈、
哦，真的、
啊、现在有丢一些
哦，真的哦哦哦，这个是一个好机会、哦，
对，是有丢一些出来。嗯、不过他现在因为这个丢出来哈，刚丢出来，所以他价格上面还算是有些坚持
啊、嗯
哦。你如果说再给他一些时间，待售期拉长的时候，其实那个开价是有机会持续来下修。
对，因为到目前为止啦，因为有些人也在问，就说啊，房价是不是已经有松动？我说。才不到一个月呢，你要叫他房价松动，哪有这么快的哈？
对，
要有一点发酵期吧。
对，甚至说我们回忆也不是回忆了、嗯，回忆上一波有跌的时候，大概就是2016年房地合一前后嘛，
就2014开始。
对，2014开始。好、嗯哦，那其实2014陆续开始修法，其实真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跌幅，也是过了2015到2016、嗯。好、哦，然后修正期大概是主要落在2016、2017跟2018，
没错。
所以它时间是有滞后性的、嗯，所以大家可能也不要说操之过。想说打扫房，所以我现在今天打，明天就看到价格下跌，
没错，
其实可能性不大。你看，像现在蛋价一直跌，可是哎、欸，你去买早加蛋，
对呀、啊，
价格是还没跌的，
荷包蛋都没有降价呢。
对，所以这个效果是有滞后性的、嗯、所以大家先真的是啊、稍安勿躁。
嗯，
但你只要持续性的有在做这个市场的留意啊，持续有看屋，嗯、其实踊跃的出价价一看看，
对，
其实这个机会啊，都还是蛮浓厚的哦。
哦，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定中兄的听众朋友的一个中肯的建议啦哈。好，那我们之前也看到这个台湾房屋有发布一个新闻稿说，哎，这个所谓的修缮贷款这一部分的这个金额也是在减缩的，这个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状况呢？
欸、
可不可以请定中兄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是，那我们为什么去关注到修缮贷
款？对啊，因为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不会去特别关注。
对啊，我们那时候特别看到修缮贷款，觉得哇，真是神奇啊，怎么个神奇呢？
欸哎，捷克吗？
哎、欸，对，真的，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说，现在市场交易哈、啊，至少今年哈、啊，这十几年来交易量最旺的。通常交易量不断的提升，民众的修缮需求应该要是增加
的。对呀、啊，因为这个是比较符合常理的啊。
对，那如果修缮的需求是增加，那照理讲，修缮贷款的余额成长应该也要是明显的。
嗯。
结果我们发现这十多年来啊，修缮贷款呢、啊、是不断的下修。
哦。
哎、欸，这就很特别，
对，很奇怪哦、嗯。
对，而且那个下修很明显哦。譬如说，我们知道十年前的修缮贷款的余额还有1800多亿左右哈，到了今年到七月份为止，修缮贷款的余额剩多少呢？
哎，
这个只剩下300多亿，400多，
哎，
很低呀、啊，这个金额很低哦，十年剩一成。
对呀、啊，
没有，那这个幅度、
啊、好特别哦、嗯，
很特别啊，十年剩两成哦，嗯、那这个是很特别。那为什么修缮贷款这一边呢、哦、会下降的这么明显呢、啊？
嗯，
我们大概分析几个原因。
对对对对，应该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那、嗯啊、第一个原因呢，我们要先跟大家说明，就是早年其实蛮多哈、啊，这个用修缮贷款的名义把钱贷下来以后，拿去做其他投资
哦、
欸。所以以前呢，大概十多年前的时候，你还蛮常看到说市面上可能会有那种90%贷，甚至100%贷。
哎、对对对对。
哦，那为什么贷那么多？有一些就是除了房贷以外，还在用修缮去补。
哦，是是是。
但是呢，大概在2010、2011的时候呢，哎、欸，其实金融单位就有发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后来哎。官方这一边呢、啊，就有寄出了所谓的这一个比较严格的办修缮贷款的条件，就是以前500万以下的几乎是银行是不会叫你给估价单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呢，几乎全面性都会叫你，不管多少金额，你 都要这个合约啊、估价单啊、发票这些佐证文件拿出来，
嗯，
哦，我才放款修缮。
哦，
所以从那2011年跟2010年啊，那个部分修缮贷款就大幅的滑落。2011年以后，那这个几乎就是每况愈下了。
哦，原来如此，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政策性的变化，
政策性的因素。
对，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啊，好，其实我们也有发现哈，现在市场上面呢，其实修缮这件事情呢，随着成本的提高，在买方那边呢，他就觉得说啊，我装修成本这么高哈，我们知道现在工料都双涨，
对，有时候工人最难找了，
对，所以他就有怎么样的，我精简我的装修项目，所以去缩减我的，尽可能在总预算里面控制的情况下，不要让它超标，卖房紧绷嘛，所以我就现在就来，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呢，哎，诉求简约风的，譬如说什么IKEA 风啊，哦，无印风啊，北欧风啊，
是
这一种相对走轻装修的这一个部分，其实是蛮盛行的，那相对起来，它的装修预算就可以抓的比较低一些些，那当然他可能在修缮贷款上面就比较不用做到这么的可观。
哦，原来如此。
对，那再来还有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当我们有发现说整个消费市场上面呢，对于这一个装修的部分呢，其实他虽然有需求，可是他没办法做到这么精致的时候呢，他可能在购物市场的卖上面就会选择带装潢的。
嗯哼，
那为什么带装潢这个东西很重要啊？
对，
因为带装潢的时候，它是放在它这个贷款的时候，你是放在房屋总价，是直接合并到房贷里面去做申贷。
是是是是。
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几年哈，很多的新建案哦，复装修的这一个案例，其实真的也不少。甚至在中古屋市场里面呢，哎，例如嘎中红啊，是嘎嘎的呢哦，哎，其实它的销售状况，因为卖相变好了嘛，
对，
卖相变好，其实它的销售的这个速度其实也就比较快，价格表现也比较好。
对对对对。
那这种带装修，因为它放在房屋总价里面去贷款，所以它会放在购置住宅贷款里面，它就不是放在装修贷款了。好，所以这部分的比例也会造成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那因为现在消费者其实说实话，他贷了房贷以后，我们知道现在房贷哈，这个压力是真的蛮大的，
对，
房贷金额也不断的在提高，因为价格成
长啊，
对。那他贷完房以后，他要本身月付款可能已经到了这个五六七八九万了，
嗯，
那这个时候他还要再去带装修，银行看到嘛是一家呢，
哦，
发现说哇，你这个月付款这个收支比已经这么高了，
嗯，
那你现在再跟我带装修，我敢不敢放款？
哦，
我不敢嘛，
是 是, 是, 是，
对
呀，
啊，那我不敢放款的情况下，那当然装修的部分就是新承作的量就会变少，
嗯嗯，
哦，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呢，装修贷款的年限通常比较短啊，
哦，对。大概
了不起最多是20年，但是也很少，
哦，
普遍来说可能都是落在大概这个5到15年之间，
没错没错，嗯，
那装修贷款呢，本身我们看到那个余额，平均每户的余额现在来说大概70-80万，其实相对起来不算很高，那很多的民众呢，他就会在这个譬如说有了年终啊，或这个有了一大笔收入的时候就快点去还掉，
对，
所以他还款的速度是比房贷快很多
的，是
的，对，那在净案少还款快的情况下，当然装修贷款的余额就持续的下降了，
是，
所以综合以上的原因，我们就发现哇，想不到这十多年来，虽然说市场啊，欸，是有这个这至少这5年是相对起来一直回春，可是装修贷款竟然是不断的在下降，
是逆势下滑，
逆势下降
这
不过相对起来也知道说，现在可能有些行库它可能就相对起来，欸，在装修贷款的部分的承作其实是也没有很积极，
对，兴趣缺缺啦，
对，而且像这样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很多的民众啊，他其实因为毕竟你如果说你要申办装修贷款，你可能要有什么估价单啊，要有发票等等的，
嗯，
这种可能都是需要找一些设计或公司行号来做开立，
欸，对对对，
但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哦，是一个算是很自立自强的时代，很多都自己找统包，
薪
水统包可能不在掉给你出这些名单，
啊，真的，
所以变得说你如果是找这一些统包型的，哦，或是找这个相对起来是一般居家水电的这些来帮你做装修的话呢，
对，
他可能相对起来没办法出示单据，也会让你没办法申请这个所谓的装修贷款，
嗯，
那装修贷款呢，相对起来的利率也还是比房贷高了。
哦，利率哈，一般大概多少，
啊？现在来说，因为前面经过几波升息啊，现在来说普遍有在做装修贷款的民间银行啊，当然内政部也是有装修贷款的方案啊，不过那个额度很低了，
很低，
可能只有这个80万以内，
80万对，
可能不够用，那你如果是一般行库的，最高上限普遍来说是可以给到200到500哈，是蛮高的，
是蛮。
那利率来说，升息以后普遍下来都落在3到5%是比较常见的。
哦，
那你说3到5%，但是现在房贷利率虽然提高，但2%多3%也还是比3到5%低嘛。
低的，
所以如果可以附带装潢，把这一些的贷款全部包在 这个购物贷款链的话，相对起来对民众而言，一方面年限比较什么，
对，
一方面利率也比较低，
是，
所以现在的市场上面就有发现，哎，装修贷款跟购物贷款就不是同步成长，而是呈现此消彼长的状况。
哦、是，原来如此哈、哦，这个听说我们丁中兄这样一番的这个解说之后呢，大家就清楚了哈、哦，哦，为什么这个装修贷款呢？啊，这个部分呢是逆势下滑的哈、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哦，非常感谢我们的丁中兄呢，今天在做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分享了这么多一些市场的一些现象，还有一些数字的一个解读哦，感谢丁中兄，
谢谢新民大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吴宏泰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赈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不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